母亲，我在这里。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，耶稣经由玛利亚降临世间，经由玛利亚将自己的慈爱分施普世。
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临终以前，除了把他自己奉献给天主圣父之外，他也愿意把他最亲爱的母亲留给我们。
母亲，我在这里。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制作，张帝耀主持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非常感谢您再度的收听这一节目。我记得罗大佑写的《童年》这首歌有一句词说，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。这句话放在我身上是再贴切不过了，因为我总是那个到了晚上才挑灯写功课的小孩。我又是一个檐下鬼，就是在屋檐下的偷听者。我喜欢听爸爸妈妈和到访的朋友以及街坊邻居们讲闲话讲古，假装很认真的在写功课，其实绝不放过一些有趣的听闻，甚至还会谈到一些鬼故事。夜深了，或许还可以分到爸爸买回来的宵夜点心。而我对父母过往的认知，也是在这当檐下鬼的岁月中一点一滴的累积出来的。天主给了我一个算是很强的记性，在懵懂的童年中，依稀记得他们谈到台北车站前曾经横尸遍野，父母为了躲避这种吊鬼的身份，不得不到后山的花莲去落籍。后来长大了以后才知道，那就是历史上有名的228事件。他们也提到早期有霍乱跟马拉利亚疟疾，爸爸就是染上了疟疾马拉利亚，才远离了台湾，去到了日本及中国大陆，也在战乱中因舅舅的撮合而与妈妈结婚。没有爱情的婚姻，因为陌生害羞而各过各的，一直到父亲几天不见人影，妈妈四处寻找他，最后是在医院里找到了住院的爸爸。学护理的妈妈在父亲的病中细心的照顾父亲，他们因这份革命情感才真正的成为夫妻。这个时候他们已经结婚将近一年了。妈妈常提到杭州灵隐寺、南屏晚钟、南京的大器、中山陵以及明孝陵，以及她在医院中当护理长的种种。影响我最深的是她曾说过，不管是不是敌人，进了病院她就只是个病人。妈妈宏观的思想对我的影响是非常深的。在我初中的时候，家中发生了很大的变故，房子被查封，不久父亲又有了外遇，母亲终日是以泪洗脸。我高二的时候，母亲因为心肌梗塞病故，父亲也不太管我们，常是有一顿没一顿的。父亲不与我们住，他的外遇对象又嗜赌如命，常常到我们家来骚扰我们。原本性情温和的爸爸变得非常的暴力，常打人。在这波家庭的大风暴当中，受害最严重的是我的小弟和小妹，他们不耻自己的父亲，甚至憎恨他，诅咒他。有一次妹妹甚至告诉我，如果爸爸死了，他会放鞭炮庆祝。后来父亲老了，他爱的女人走了，他无处可去，其他的兄弟姐妹们没有人愿意接纳他。至于我，因为我也受到了威胁，所以我也不能收留他。 这个时候我取出了我记忆中的种种，我告诉弟弟妹妹们，你们的童年父亲有多么的疼爱你们，尤其是妹妹两次大病，一次腹霍乱，一次出麻疹，都是濒临死亡的边缘。爸爸半夜骑着单车一家一家医院去敲门，直到遇到了一位很好的中医才拾回他的性命。后来父亲临死了，父亲最后的十多年反而都是在家中汲取资源最少的、受伤最严重的小弟跟小妹照顾他。他们的照顾充满了对父亲的敬爱，父亲的晚年是平安跟喜乐的。当然父亲过世后，小弟小妹也可以没有遗憾的去面对他们的未来。孝敬父母是参与他们生命中的智慧和经验，但是不要忘记他们是人，人一定会有他们的软弱与不足。人若不爱父母，就是不尊重自己存在的根源。当然也会有很糟糕的父母，有时候我们需要去了解为什么会如此的令人无法忍受，是什么样的过往使他们如此的不堪，我们又如何从这样的模式中跳脱出来，不再受他们一些罪性的污染。但是要切记，这样的罪性所造成的后果是一代传一代的。其实那些深入灵魂的错误观念，要去导正它是非常困难的。我们知道只有一条捷径，那就是亲近天主，学习圣母。我们可以从圣经上去学习圣母与耶稣的一种互动。我们也接受了生命流程中的种种的伤害，并且赋予它正面的意义和价值。当然这样的转折需要的是恩宠，没有办法靠着人性去完成，但是每一个伤痕都可以透出亮光来，也使我们的存在更具有影响他人的能力。而这能力就是一种福传的精神，以我们痛苦的经验来丰富别人的生命。所以说孝敬父母绝对不是将父母错误的行为给他合理化，而是接受父母真实的面目，尊重他们本来的样子。因为假如我们鄙视我们自己的父母，其实也等于鄙视我们自己存在的某一个部分。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尊重父母，也会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存在一个问题，因为我们会无法尊重自己的生命。让我们在这个区块上去自觉，去反省。圣经的第四诫就是孝敬父母，我们努力吧，这样我们才能够拥有来自灵魂深度的平安。记得那是亲近天主，学习圣母的精神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操场边，地球肩上，只有蝴蝶停在上面。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滴滴答答写个不停，等待着下课，等待着放学，等待游戏的童年。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，就是口袋谁抢到那只宝剑，隔壁班
考试以后才知道概念的深。